请掀开讲义第22页，22页第4行，上一次讲到四种念佛，那么前面呢三种是持名、观相、观想，最后一种啊是实相念佛。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，前面三种啊都可以在初学的时候啊来学习啊。那么实相呢，初学的人下手比较上难啊，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用这个方法来念佛呢？那么我跟诸位说明白，到你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啊，一心不乱以后的念佛，可以说通通是实相念佛啊。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以前呢，你想学也学不到啊，也学不到啊。这个是不必勉强去学习啊，不要勉强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什么叫实相念佛，这个意义诸位就晓得了啊。实相念佛远离生灭啊，这个生灭呢是讲的生灭心。生灭心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念头啊。你看一个念头起来，哎，这个第一个念头灭了，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啊。如果你生灭心离开了，那么你那个心呢是常住真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用常住真心来念佛呢，那就是实相念佛啊。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初学人能够做得到的啊。你像在禅家讲，禅家必须明心见性，见了性以后啊，它是这个境界啊。所以由此可知，我们念佛这个成就能不能达到那个禅的成就呢？能，因为实相念佛就是禅啊，就是禅家讲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就是实相啊。教下讲的大开圆解啊，这个密宗讲的三密相应，我们念佛人讲的离一心不乱，那么通通是这个境界。那么底下说了一些呢，可以说都是属于生灭法啊，是有无能所言说名字心缘等相。这个心缘就是心理念头啊，攀缘内外种种的境界啊。专念自性本具天真之佛啊，这个就是禅家讲的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或者像我们净土里面所说的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见了性啊，见性之后啊，是自他不二啊，啊，弥陀给我是一，不是二，自他不二，是入这样的境界啊，这个才见到诸法实相啊，就是一切万法的真相啊，彻底明了了啊，彻底啊。证实了。 所以实相念佛呢，圆觉之性，虽然众生本具，但因妄想念念生灭而不能观。可见的这个实相离体啊，也就是实相念佛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啊，不是从外面来的啊。实相是自己真心具足的，念佛也是自己真心具足的啊。除了自信之外，别无一法可得啊。那么这些话呢，都是称性而谈，如理而说啊，与一切一乘圆教的大经完全相同啊。那么虽然是本具，可是现在啊，我们得不到受用啊。这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？那就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的真心，迷失了啊诸法实相啊。这个诸法实相啊，就是自己的真心啊。所以我们不但迷了性啊，相也迷了，相也迷了啊。所以说相上要彻悟了，那性上一定是一定悟了啊。见了性啊，没有不悟一切法的实相的啊。那么这是我迷了之后啊，这个心里头就出来一个幻象，这个幻象就是生灭心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妄想执着啊。妄想执着叫二不能观的，我这个观是见啊，就是你见不到心，见不到实相啊。故佛告父王：诸佛本德正如实相等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，故劝父王持名念佛也。啊，佛劝他父亲啊，就是净饭王啊，劝他父亲学佛。学什么法门呢？学念佛法门。四种念佛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持名念佛啊。这个我们此地讲的很多啊。持名啊，它能够暗合道妙啊。道妙是什么？就是实相。所以在此地啊，诸位同学必须要知道这个观相观想啊，难呐 啊。成就之后啊，也麻烦啊。你比如这个十六观啊，观想念佛，我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就曾经请教过李老师啊。因为那时候我对这个观经也很有兴趣啊，我收集的注解有七八种啊，观无量寿经注解有七八种啊，而且还有好几种图画啊，观经的这个图。那么李老师就告诉我不要学这个。他说什么原因呢？他说你好不容易啊观成，观成之后你这个脑子里头印象非常深刻了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还要把这个相去掉，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你这个心性才能显得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是本来无一物嘛，何处惹尘埃。你本来无一物的清净心里头落那么多深刻的印象，这个事情是很麻烦。所以我想想是很有道理啊。他说你想还是那个相啊，从你这个阿赖耶识里去掉容易啊，还是一句名号去掉容易？那当然是名号去了，名我们晓得是假名嘛，很容易去掉的。 所以到了究竟处啊，那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把我们的自信呢念出来，把我们的实相念出来。啊，关键是用观想的方法，所以它成就不容易。成就之后啊，要把那个相扫除也不容易。啊，所以这四种念佛里面呢，持名念佛跟实相相应。啊，因为持名持到极处了，你把那个名舍掉了，就是实相。啊，比这个观想跟观相啊要容易得多。啊，这个确实是如此。所以他劝他父亲都是用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啊，那么告诉他这个实相境界高啊，绝对不是凡夫粗心的下手的能做得到的啊，做不到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心妄念太多了啊，没有办法做到啊。那么我们看到佛劝他父亲用这个方法，我们对这个方法也就能深信不疑了啊，也就能肯定这个法门之殊胜啊。如果不是最殊胜的法门，释迦牟尼佛不会用这个法门呢劝他父亲。四种念佛是持名念佛最为方便究竟，故称为净中之境。这是四种念佛的方法比较比较啊，持名呢最方便最容易啊，这个最方便最容易我们承认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谁不会念的啊？最难以相信的就是后面这两个字究竟，最究竟啊，什么叫究竟呢？要成圆教的佛果才算是最究竟啊。这个持名念佛确确实实帮助我们呢圆满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圆教的佛果啊。你说这个法门呢最方便最稳当啊，这个最快速，大家都不怀疑啊。就怀疑在哪里？就怀疑在最究竟，就怀疑这个啊。可是它是真的，它决定不是假的啊。所以古德了称这个法门叫净中净又净啊。净呢是小路，直路啊，就是最近的一条路啊。在佛法里面讲。像修行的进路啊，是大乘，大乘比小乘快，啊，比小乘要近，啊，大乘里面呢是禅宗啊，又是最近的，啊，所以禅宗啊就称为进路了，啊，这个进中之进，啊，净土呢比禅还要快速。啊，不但快速，更究竟圆满，所以称为净中净又净。啊，这净路里头还有一条最净的路，啊，这是讲净土法门。此地讲净中净啊，就是最后的那个净路，啊，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这四种方法里头，持名方法是最净的路。观相跟观想都相当困难啊，那实相的更不必说了。 四众念佛了，难易悬殊，深浅四义，实则四离八二，前身相及，若是圆人看来，称名暗合道妙，初步即是大家。故持名念佛，又何异于实相念佛呢？这个暗合妙道啊，就是持名与这个实相啊有密切的关系。持名功夫成熟了，不知不觉啊就入了实相。不像观相的观相啊，观相的观相必须把你那个阿赖耶识的那个印象要洗干净了，洗净了实相才能现前。所以持名这个名字啊丢掉比那个相啊离开啊要容易的很多啊。那么这个四种确实有难有易啊，确实是有难易啊。那么乍看起来呢好像里面也有浅深啊，其实不然啊，方法上有难易没错，前身里面呢通通都有前身啊，四种念佛都有前都有身啊，而不是说哦这个观想比持名要深啊，其实不然啊，持名也有很深的地方，因为持名念佛念到见思烦恼断了，这个就是四义心不乱了啊，念到破一片无明了，那就是理业心不乱了啊。你观相也是如此啊，观相也是观相观想啊，都要伏烦恼断烦恼啊，断见思断尘沙断无明，通通要经过这个历程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讲啊，实则四离不二啊，浅深相及，过犹浅深啊，浅深是看修行人的功夫啊，功夫而不是在方法。若圆人看来，这就是圆教根基的人啊，那么在他的观察之下呢啊，这个持名啊与实相相应，所以这个初步即是道家啊，初步是我们开始学了，我们现在发心念佛了啊，发愿求生净土净土了，这个是初步 啊，这个道家了就是成佛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我们这个地方心一发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，我们这里动一个念头他就晓得了啊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而且七宝池中啊就有一个花苞莲花生出来了啊，你要退了心呢它也清清楚楚，为什么呢？那花苞没有了，灭掉了啊，花枯掉了，枯到最后没有了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谁变的？我们自己心变现的啊，就是观经里面最有名的两句话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心作心事啊。我们确实是如此的啊。 啊，如果我们发心之后了，精进不懈，我们那个七宝池的这朵莲花越长就越大，啊，光色就越好，啊，所以这莲花谁培养的呢？自己培养的，自己培养的，啊，阿弥陀佛有没有给我们帮忙呢？阿弥陀佛给我们帮了忙，帮什么忙呢？那七宝池是阿弥陀佛的，我们在那里下个种子而已。啊，实际上呢，这个莲花怎么长伐，阿弥陀佛帮不上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能培养。啊，所以他只提供啊那个七宝池啊，给我们去种莲花了。啊，只是如此而已。啊，那么将来我们往生，他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你。啊，我们这上面供的这个戒引像，你看左手拿着一朵莲花，啊，右手垂手是戒引，左手莲花，莲花是你自己成就的莲花了，不是阿弥陀佛的，啊，因此我们自己的念佛了要努力，啊，要认真。这个念佛为什么念不好呢？说个老实话，我们对于世缘佛法了没有真放下了，所以念不好啊。啊，就是你分别执着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你这个佛就念不好了。啊，你果然能把一切都放下了，去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啊，一点都不难啊。啊，我们看许许多多的同学啊，三年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往生的时候欲知实知啊，无疾而终，如入禅定那个样子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啊！可见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不难啊！为什么人家三年能行，我们三年不行呢？因为我们的顾虑太多了啊，也就是想的太多了。这个想的，或者替自己想的，或者替别人想的，实在讲全都错了。啊，真正念佛人，他什么都不想，他只想一桩事情：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啊，除这一念之外，他什么都不想。这样的人就决定成功。啊，如果还想着说想我明天怎样，我明年怎么样啊，那个事情就麻烦啊，还要想到这个妻子儿女家亲眷属啊，那就糟了，那就很大的障碍啊。所以诸位说，现在又是年轻，你这个有很多责任放不下啊，这是说的好听一点的责任呢。佛法讲的不好听叫业障，是不是？你这业障放不下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到你年岁老一点了，将来你这个小孩都可以自立了、独立了啊，你就应该通通放下啊，通通放下了，用个三五年的时间专心去念佛，这才是一个办法了。这个想法呢，实在讲也有相当的危险性啊。为什么呢？谁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呢？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呀。 啊我想到十年二十年，我还能活个十年二十年吗？啊，人命无常，哪一个能保证自己还能活多少年呢？啊，纵然是年轻，年轻也不行啊。 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啊，你去看看台北善道寺那个大殿底下供的那个骨灰呀，多少年轻人呐！啊，可见的这个事情啊，无关于年龄啊。所以想到这里，我们就不得不要留意了。啊，这一生真正觉悟的人，取净土上上策。那你这真是永远解脱了，真是一了百了了，从此以后不再轮回了，啊，不再搞生死游戏了，啊，不再搞这个了，啊，再要到这个世间来，是佛菩萨的身份成愿再来的，啊，那不是凡夫了，啊，这个就得大自在了。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觉悟啊，这就是这个法门呢初步就是道家，其他的法门那初步就是初步啊，不能说初步就是道家啊，因为这个法门即使是下下品往生也是圆正三不退啊，圆正三不退呀，那就是道家。啊，这个的确是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。啊，神力加持，啊，使我们立刻就能成就。啊，那么前面也跟诸位同修说得很明白，也说了很多次，啊，就是念佛这个方法了，非常的巧妙，啊，我们能念的这个心呢，就是实觉心，你实觉，所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本觉。所以我们念佛念念实觉或本觉，这个力量就大了。所以这种力量不但能破见思，而且能破无明啊。所以修其他的法门，见思尘沙无明是一步一步的去断的去破啊。念佛这个法门呢，是把见思尘沙无明同时破，如果不是同时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能圆证三不退呢？啊，如果从断惑上说，我们要是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这才能证得位不退，再断三界八十一品四惑，这才可以证到行不退啊，再能破一培平根本无明，才能到位不退啊，这个是三不退啊。虽然三不退还不圆呢，啊，圆满的三不退是等觉菩萨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到那里去的人就圆证三不退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个见思尘沙无明他都要破，也都要破，他要不破他怎么能圆证三不退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夫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就是十本相应，十本不二，所以才有这样的殊胜的功德啊，这是其他法门呢没有办法相比的啊，连禅都没有法子比。底下引苏超上说，是苏超云：摄相云者，非彼灭除诸相啊，盖即相而无相也。 啊，这是莲池大师给我们解释实相。啊，实相呢，是不是要灭外面的现象呢？不是的，外面这个相啊，你灭不掉的。啊，你不要看到那个经上常常说啊，像永嘉大师正道过上讲啊，绝后空空无大千呢、啊。啊，绝了以后啊，这个大千世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他前头一句话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绝后空空无大千呢、啊。我们听了这两句话了。会听得心里慌张，那也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是是啊，好像这个做梦，这个梦一醒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，将来我们自己一绝了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这个佛我们还要学它干什么啊？这个解释啊，是一文解义啊，照字面上的解释，这个解释错了啊，所谓是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，三世诸佛的含愿望，你把他的意思弄错了啊！这个绝后空空无大千的，是什么无了呢？你阿赖耶识的心里面那个印象没有了，是无的这个相，不是外面相没有了。里面的相没有了啊，里面的不着相了吧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佛是教我们把里面这个分别的相、执着的相、落在心里这个印象，这是虚妄的啊，说这么一桩事情啊，所以大彻大悟的人他不着相，啊，跟凡夫不一样，凡夫着相，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啊，那不是真菩萨，那假菩萨。啊，所以菩萨有真的，有假的，啊，假的什么叫全教菩萨？真的呢叫实教菩萨，真实的，真实的菩萨了，必定不落印象，啊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不落印象，啊，那个还有着相的，啊，像这个菩萨修六度啊。啊，他发菩萨心了，行菩萨道了，啊，他有众生可度，他要有很多度众生的方法，这个四相都全在。这样的菩萨呢，叫全教菩萨。啊，如果我们用天台六级法来说呢，名字菩萨、观行菩萨、相似菩萨都着相的。啊，到分证菩萨就不着相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这个标准呢，是分证以上的菩萨，啊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。那么在我们这边讲呢，这个像前面这个四种念佛来说呢，实相，啊，到实相呢，那是真的了，那就是分证位了，啊。前面三种啊，那要看功夫浅深。啊，那个不能讲，他是哪一个地位的？你比如持名，有名字持名的，啊，有观行持名的，有这个相似持佛这持名的，有分证持名的，有就近持名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功夫浅深不相同，啊，但是实相呢，它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它决定是分证以上的。啊，才是实相啊！因为相似以下了，他见不到实相的啊。 那么这是很要紧的一桩事情，我们不要误会了，啊，不要误会了。所以真正到七如实相这个境界呢，那是自在的，啊，那个受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庄严。在我们心没有清净的时候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有分别执着妄想，这个佛就制定了许许多多戒律啊，啊，像你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啊，这个戒律啊是规范哪些人的呢？规范这些人的。啊，假如到那个心真正清净了，其如实相了，试问问还有没有戒律？没有了，没有戒律了。那你看佛对于初学的人戒律，啊，你像你一出家啊，沙弥十戒啊，就十条啊，不准你这个唱歌跳舞，也不准你去观听啊。那么你要看一看经典上佛讲经的时候，佛在讲经，大众在听经，啊，天月盈空，那个天上的天女啊，又跳舞又唱歌来供养。佛叫我们不准观听，他为什么要观听？啊，你看看那个敦煌的壁画，你看到佛讲经说法的时候，这个空中地面上多少这个天女在散花了，在歌舞啊。在供养啊，诸位要晓得，那是入实相的境界啊，他可以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动心啊，他心里头决定没有执着啊，确确实实没有相，所以说即相而无相啊啊，因此他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说理事无碍啊，事事无碍啊，啊，可是你有分别执着就有碍，你没有分别执着不落印象就没有障碍啊，就事事无碍。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自己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那就是初学，一定要守戒律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着相啊，这个着相啊，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啊。你要着的善相，就造三善道；你要着恶相，你就造三恶道。那你自作自受啊！啊，这个果报是没有法子改变的啊。所以，当你还有分别执着、落印象的时候，佛就劝你，哎，你多做一些好的相，少做那些不好的相，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呢还有三善道受生的，不多三恶道啊，哎，所以佛是好意的啊，善意的来劝导我们，我们要遵守，是为我们自己好啊。那么说这些话呢，实在讲非常重要啊，知道啊，戒律是佛家教学的一种手段，对初学的人说，哎，因此你不能够死在戒律之下，你要死在戒律之下，你就着了戒律的相啊，你对戒律分别执着，那么换一句话说了，那么换你的果报啊，就是在三善道，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。佛法这个戒律它是手段，它不是目的，是帮助你得定的啊。哪些事情禁止不让你做的，使你心清净啊，哪些善事功德的事情让你做的，是叫你修福，真正是福慧双修啊， 它是帮助你得定，所以因戒生定啊，因定开慧呀，慧才能破无明断烦恼。诸位要晓得，定呢只能伏烦恼，石头压草啊，压住啊，啊不能断根呐、啊，啊慧才能断根，啊不开智慧，烦恼是断不了的，啊定功在身，只是伏烦恼而已。啊，你说那个修禅定的，修这个四禅八定，那个功夫都不得了啊！啊，他一盘腿，甚至于几年都不出定，他有这样的功夫，啊，那个禅定功夫都深了，啊，不是说三天五天不出定啊，啊，像虚云老和尚两三个月不出定，这都不是很深的，真正深定，一坐坐个两三年。啊，做过几十年都有啊！啊，你看玄奘大师那时候到印度去，在路上就遇到一个老人入定的，啊，那个定了恐怕很多很多年，啊，因为他坐在那个地方啊，旁边是身上都长树了，啊，鸟都在头上做窝了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定多深呐！啊。玄奘大师就是看到他的时候，这个人很了不起，这个人呢，啊，用引磬在耳朵上敲，叫他出定。啊，出了定之后，见到玄奘大师，玄奘大师告诉他：“你赶快到东方去投胎。啊，等我取经回来之后，啊，在中国弘法利生。”啊，他也很听话，就去了。这个人就是窥基大师。啊，所以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了，窥基大师二十岁了，他去了19年，二十岁。啊，所以他的前身是了不起的人啊，啊，都是有来历的。那么这就是，如果我们想在戒律修戒要得定，啊，你要不把戒舍掉。你的定怎么得到呢？啊，就好像我爬楼梯呀、啊，啊，我们上楼，啊，第一层楼是戒，第二层楼是定，第三层楼是慧，我们必须要用第一层才达到第二层。我到第二层了，我第一层也舍不得，舍不得离开，你第二层永远上不去。啊，上到第二层了，你再看到第三层，定也要舍掉，你才能开慧呀、啊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你永远躲在定里头。所以定里像二乘人摩罗汉就是如此嘛。所以佛呵斥他叫牙败种啊，啊，堕偏空啊，堕在偏真涅槃呢。偏真涅槃就是大定啊。啊，他在入了定，他不想出来，他不想出定。那个定中自在是很自在、很舒服的。那是真正的享受啊！啊，这个就是一定要明了啊，这个戒律啊是手段，禅定也是手段啊。真正的目的呢是开智慧啊。那我们要问了啊，那个佛与菩萨当然是入了最高的境界了。他们吃不吃戒呢？他们吃戒啊。为什么到最高的了，底下这一层还不舍掉呢？不是不舍掉，要是不舍掉了就不慈悲了啊。这个正是他大慈大悲，他的的确确舍掉了，他要不舍掉他决定到不了三楼，他真舍掉了。舍掉为什么又在表面上装的这个样子呢？他内心里头没有啊，外表装的那个样子。为什么呢？戒淫众生啊，戒淫粗鸡啊，啊，他要叫粗鸡，叫人家持戒，他自己不持戒，那人家说你都不持戒，你叫我持戒，这个恐怕这个戒律是假的啊。所以佛的持戒修定呢，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。